清晨，天还没亮透，王俊恒已经坐上了进山的车。从家到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马基地大约一小时车程，这条崎岖的山路几乎天天进山的王俊恒早已熟悉。
野马壮阔大青山这个项目，这也是一个国家的项目，我一直是在跟踪的。2023年退休，就还让我继续管理这个野马的繁育。
二月中旬，大青山的气温仍低至零下十几度，呼出的白气在晨光里团团散开。眼前的野马基地是一片用围栏隔开的广阔山地，几匹毛色棕黄、体格健硕的野马伫立在草地上，警觉地望着来客。
我基本上都能辨别出来是哪个是哪个，就是这会儿也能辨别出来。
您是用什么办法辨别它们？
它那个有时候啊，毛片呀、都有不一样。你看，有的发红，有的发白，那个有的发黑，性格有的那么是温顺，有的也不亲近人啊，毕竟它是野生的嘛。
开放了。
普氏野马栖息在山地、草原和荒漠。夏秋时节，山里草长得茂盛，但到了冬天，野外食物匮乏，基地每天要进行两次捕饲，雪大的时候还要再加餐。工作人员尽量不跟野马走得太近，怕磨掉了他们的野性。但日复一日送粮草，马儿们还是和王俊恒混熟了。
看见你来这儿，他就知道这儿咱来了，喂他饲料了，跟我亲近。一开始不是他那么尾部让人咬伤的，我跟我们饲养员给他上药呀，单独给他补饲呀啥呀的，对我是特别亲近。你看我一去了，他就到跟前儿粘人，太粘人。
王俊恒口中的粘人精是一匹编号为370的普氏野马。2021年秋天，12匹普氏野马从新疆跨越千里来到大青山安家，初来乍到，为争夺领地和交配权发生了激烈打斗。370的尾巴被咬得血肉模糊。那时王俊恒还是护林员，他和饲养员每天给他上药，精心照料，伤好了，情分也结下了。照顾野马，王俊恒本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从零开始学习野马的生长繁育、疾病防控，要点被他密密麻麻地记在本子上。
通过去那个新疆那儿考察呢，专家请教了些问题，掌握了一点野马的知识，接触野马呢，通过观察也多少掌握了点知识吧，对野马的繁育呀、和毛的颜色的变化。
在王俊恒随身携带的普氏野马日常监测档案里，每匹马的状态都记得清清楚楚。正常，这是他写的最多也最乐意写的两个字。档案里还夹着12匹元老野马的身份卡片，编号、来源、照片一应俱全。手机相册也几乎被野马占满，吃奶的小马驹、舔岩砖的野马、雪地里刨草根的母马。他最得意的一张照片是夏日草丛里一匹野马正抬头望向镜头，那正是粘人精370号。
这是我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我来看他的时候，他正在草丛里面吃草，看到我以后他就向我走来，后来我把他做成了一个相框挂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和荒野的温情相伴的是责任。2022年，马群在大青山产下第一胎，王俊恒和同事们日夜轮守，生怕出差错。
头一胎产崽，由于精液不足，小马的吃奶的非常的频繁，每个十几分钟吃一次，一天排一次便，有时候两次，排尿次数也可频繁了，就是这个就观察的详细。
可惜由于天生体弱，这匹小马驹出生4天后就夭折了。
后期它不是自己吃不上奶呀，它那个小马自己排不出便，最后那不是请人家内蒙古的大青山那个野生动物园的兽医过来给整治了几天吧，但是最终也没存活下，4天都死亡了。
那几天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几天后希望重新燃起，又一匹小马驹降生了。看着小马驹颤巍巍站稳，成功吮吸到母乳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有了经验之后，每年春夏普氏野马的产崽时节成了基地最忙碌的时刻。
那个工作量最大，一天反正已经观察六七个小时了。到了夜间，他就在外面住的，主要是这小马啊，就跟咱们家小孩一样，吃饱就睡，睡醒就有吃嘛，吃完就拉，就是这种吧。
这几年大青山的生态越来越好，普氏野马也陆续添丁进口，种群从12匹增加到17匹，王俊恒也有了新的计划。
来到春季开始发情的时候，两匹公马交换一下，青山以后他就将来就在这咱们大青山自然繁殖自然生存，这就是咱们的目标啊。
野马基地的生活是远离人群的孤寂，王俊恒日常工作的地点是一间简陋的民房，坐落在保护区深处，
有时候能达到-30度左右，取暖靠烧煤。食材是他们也有冰箱，那不是菜、土豆、白菜，是自己摘的葱。山里面是没有信号，后来那个管理站给配备了一部卫星电话，平时呢不用，就是到了紧急时候才开始用，因为那个卫星电话的费用太高，打一分钟就10几块钱就没了。
儿子在山外的城市安了家，周末节假日才有空带着7岁的小孙子进山看他。40年山林生涯，王俊恒有近30个春节都是在山上度过。今年他依旧守着野马过年，白天踏雪巡山，夜里打开电视，让年味儿隔着屏幕飘进来。
习惯了，从小就这儿长大，是喜欢它。每天呼吸的新鲜空气，啥也不想，行了，我就没离开山。
2月的大青山，斑驳的残雪点缀着苍黄的山脊，溪水在冰壳下潺潺流动，这是王俊恒听了几十年的春天走近的声音。几匹普氏野马正迎着风奔向旷野，自由而倔强，这也是春天最好的开场。
新年愿望就是我们的普氏野马越来越好，这样它在大青山万马奔腾了。